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啊，我们昨天是讲到，耶稣在撒玛利亚，与一位妇人谈话，然后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然后再到加利利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快要病死了，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然后这个大臣和他的家人都信主了。那这件事完了之后呢，他们就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所以就要上到耶路撒冷。那犹太人有，我列出了这边7个重要的节期，那里面有3个最大的是需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就是七节，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所以应该就是这三个节期里面的一个。那这个羊门呢，主要是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他建造了这个羊门，它主要是位于在圣殿的这个东北角，主要是祭祀的时候牵羊进入的这样的一个门，那今天的这个这一件sign，我们说这个约翰福音的话，里面一共有7个 sign，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第三个，那前面两个都是在加利利发生哈，一个是水变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读到的一只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今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羊门，那有一个池子，名字叫做毕士大。毕士大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那有许多的病人，躺在这个池子的边上。那为什么呢？在第四节经文里面说，就提到了哈，有天使按时下来搅动那个池水，那水动了之后，第一个下去的人，不管得什么病的，就痊愈了。那这边的话是古卷里面有记载，但是我们看从第七节，这个病人回答耶稣的时候啊，他就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应该是真的，可能就是圣经里面的非常神奇的医治里面的一个这种事件吧，就像在那个旧约里面，有一个死人碰到那个以利沙的骸骨，然后他就复活了。所以圣经是也有记载，许多非常神奇的得到医治的事。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病人躺在那边，但是主耶稣他看见一个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知道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38这是许久，非常久的时间。那主耶稣看到他之后，他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这个病人他不认识主耶稣，他也并不觉得主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说我要痊愈，他而是间接的他表达了为什么他不能够痊愈，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去，所以他也间接的表达了说他想要痊愈的那样的一个心。那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他的话他就成了，所以他就是带着能力的，所以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了，然后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我们按照现在一般的医学常识来说，你不要说病了38年，你就是病了3个月，那你躺在床上腿脚不能动，如果没有做被动或者主动的这个运动的话，对肌肉进行按摩的话，你躺了那么久，你的肌肉就会萎缩的。那你不可能就是说，就算你的神经啊这些功能已经恢复了，但是你不可能马上健步如飞的就走起来，你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之后，你的肌肉才会逐渐的有力量，然后开始行走。但我们看到神的医治他不是这样，他是完全的痊愈，然后这个人就有力气来拿起褥子来，然后就走开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人是完全的不认识主，但是主耶稣却是亲自的来医治，就像罗马书和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我们的神他是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那主耶稣在这边为什么他没有医治许多其他的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病人，而只单单医治了这一个人呢？会不会是这些人他们一直在看着这个水洞，在第三节里面说等候水洞，那这些人他们以他们认为的正确的方式在那边盯着那个水，等要水一动的时候想要先下去得医治，然而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到了这边。昨天的话我们也讲到说属灵的食物，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身体，然后让我们不断的成长。那我今天想到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又如何，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看着是没有毛病也没有瘫痪，行走可以行走，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又如何，我们是否也像这个人一样属灵的身体有病，然后我们等在那个池子边，以自己以为的正确的方式在那边等候，以为在那边就可以得医治，然而却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他才是那一位真正有能力带来完全医治的神。我这边稍微总结了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得医治的不同的方式，在我们之前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就是因为自己可有这个信心能够得医治。那还有百夫长的仆人，是因为百夫长的非常有信心的向耶稣求，就得了医治。新约里面也有告诉我们说，就是教会的长老用膏油膏抹病人就得医治，然后信徒之间彼此认罪代求，出于信心的祈祷也能够得医治，还有就是圣灵所赐的医病的恩赐，在马可福音也提到说，信的人手按病人就能得医治。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今天这一个例子里面，他这个得医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跟之前的，还有就是在第三个这一个，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他要让我们看明的是什么。接下去的话，就是这个病人得了医治之后啊，接下去就有三类人在这边记载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病好了之后，他们没有为他高兴，他们也没有去探究是谁在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属天来的这样的一个带着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没有，他们而是指责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要去拿褥子，这是不可的。那其实摩西在旧约里面没有说你安息日不能拿褥子，他说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那只是犹太人后来对这些安息日的条例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那里面有一条就是在安息日不可以随意取任何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指责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去拿褥子，不可的，然后就一直追着他问这个叫你拿褥子走的人是谁，然后知道了是耶稣之后他们就逼迫那耶稣说提到天父是他的父以后，他们越发的想要进一步的想要杀害他。好，所以看到犹太人一步一步的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不断的对耶稣进行的逼迫，甚至想要杀害他们虽然肉身的眼睛是好的，但是其实他们属灵的眼睛就像在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等着的那些瞎子一样，因为他们看不清主耶稣就是那一个来的弥赛亚。而这个得到医治的人，他说了，这边说了两次，他说使我痊愈的那个使他痊愈的人就是耶稣那可能大家会在想，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救了他。从在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他病了38年，他能够得到痊愈，他其实内心是非常喜悦高兴的，所以他去告诉犹太人可能只是出于他想为耶稣做这个见证，他其实没有想到说犹太人想要他告诉了之后犹太人会去逼迫甚至想要杀害耶稣所以这也让我想到说我们在主里面做工，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那主耶稣从一开始问他说你是否要痊愈，并且命令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到再一次在殿里面遇见他，又再一次向他肯定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的爱，以及不断的赐给他的这个信心那在这边也看到说这个人得病是因为他犯了罪这个罪是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主耶稣也在这边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为犹太人的话 他们可以称说我们的父，但是不能直接说天父就是父，所以这一点是犹太人想要杀害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说的是真实的话，但是从这个17节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说想一想哪些事是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到现在还在做的，可以思考一下哈。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不断的做工他殷勤的工作6天，然后第7天他就安息了。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我们就不会再有那个懒惰的心不做工，我们也能够不再懒惰，能够结出自己的果子。
好，谢谢小平哈，很多的背景的资料哈，给我们介绍出来这个故事更加的真实的呈现出来哈。来思想哈，这第三个 sign 到底要指向耶稣的什么这个神迹到底特别在哪里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是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的第三个神迹跟前面两个神迹比较，第一个神迹是耶稣的母亲找到耶稣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需要这个没有酒了。第二个神迹是这个大臣他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为他的儿子来求。但第三个神迹没有人来求没有人来主动的去找耶稣耶稣是主动的找到这个被医治的人，所以这个是很不同的。而且在耶稣主动的去找这个人的时候，选择的时间又是很敏感的时间，他知道这件事情一旦行出来一旦这个人得医治拿着褥子走就会有人去挑他的毛病， 去指责他，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过节应该是很多天的，不是当天去当天回来，所以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选择错开这一天，不引起这些所谓不必要的一些的冲突，但耶稣没有，他主动性的选择这个时间，主动的选择这个地点，这个必士大，刚才这个小平有解释，一种的翻译叫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一种的翻译是 House of Kindness， 就是恩慈之家，很类似的意思。这个地方是本来是这个名字真的好，谁不想去到一个地方领受怜悯领受恩慈呢，但这个现实呢却如此的残酷，这个也是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个明显的写照。今天我们很多人住在 Bethesda， 对不对，这个 Bethesda 就是毕士大，就是我们附近这个城的名字，那实际上这个地名呢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景，大家都希望得到恩慈得到怜悯，但这个世界里面充满竞争，丛林法则，就是这个当时在毕士大池边上这个光景，那么多的病人谁第一个跳进去，充满竞争，对不对，这个水一搅动谁第一个跳进去谁才能得医治，只有那一个人，而且这个很对那些病得很重的人是很残酷的现实，本来病得最重的人是最需要得医治的，对不对，但这些人是竞争不过别人的，谁能够第一个跳进去，要么他力气比较强壮，要么他这个手脚比较利落，要么有人帮他，很多的人一起帮一个人让他快快的第一个跳进去，但是这个38年的他没办法，对，他心中你想想38年躺在那里一次一次的失望，他心中可能已经不对这个医治有盼望了，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去问他，你要得医治吗，你要痊愈吗，有的时候真的是人病久了以后都好像与疾病共存了，已经习惯了，已经接受这个现实，对这个医治已经不抱什么盼望了，所以耶稣首先问这个问题，你真的愿意得医治吗，得痊愈吗，刚才在小组里面梅弟兄也提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也有一个瘫子，那个是生来就瘫子，而且那个人已经40岁了，所以那个人显然放在这个圣殿的门口最后是耶稣的门徒医治了，那耶稣显然每次进圣殿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人，对不对，生来就瘫子，然后人就天天把他抬到那个圣殿的门口在那里乞讨，那耶稣没有选择医治那个瘫子，而是医治这个毕士大池边上这个瘫了38年的瘫子，而且在毕士大池边上有好多的病人哦，这里有讲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耶稣没有选择医治其他的人，而是选择这一位，而且这一位的反应刚才这个梅弟兄也分析就是说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瘫子得医之后的反应有一个反差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瘫子起来得医治以后就欢喜快乐跳着跑着唱着诗歌赞美主，那这个人呢就是拿起他就走了，后来还去犹太人面前去报告为什么耶稣会选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被医治的对象他又没有什么信心，对不对，刚才小平给我们列那个表有些人是因为信心得医治，有些人没有，这个人就是他没有求耶稣他也没有相信耶稣那耶稣就选择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神迹指向什么，指向耶稣是主指向耶稣是与父同等这是后来耶稣讲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些人就说他怎么把他跟父同等呢，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有这个主权哦，他来决定啊，这个人真的享受安息是要得医治的啊，所以这由他来决定，这个时间地点医治的人都是这个主来做决定啊。那我们有时候明白主的意思啊，有时候明白主做事的方式，有时候不一定明白，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还相信，那才体现出我们把它当主，对不对啊？如果什么事情主做的事情我一定得批准啊，我一定得通过，我理智一定理性一定得分析清楚我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成主了啊，他就不是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摆在这里指向他是主。
可是我后面我只记得于峰讲到的，于峰就讲到那个缺腿的这个人，他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那他得医治以后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反而是到了教会到了殿堂，然后耶稣再见遇到他的时候说你别再犯罪了，他就讲到说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悔改，他的这个从灵里面是否得医治。所以他就讲到在目前我们教会里面 也在我们世界的现在的教会里面也有一样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求什么，那主耶稣是要我们来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他主要是要我们从灵里面要得医治，要相信主耶稣。那黄师母就讲到这个主耶稣他在安息日医治的时候，那他说我要做的是神要我来做的事情。所以那犹太人他们所看见的是注重的是外表，可是主耶稣注重的是是我们在人的内在的一个改变和这个灵里的一个改变。
这个宗教这个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地方有羊门，我们进入这个羊圈得到保护，然后他们又有一个必士大池，在那个地方能够很多的人得拯救的地方。宗教这个信仰如果是朝着这个原来的这个方向走的话，应该那个地方看到希望，看到活力，看到神的作为，结果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那种死的宗教所带来的是躺的一地的都是这些瘸腿什么的人，在那个地方也没人管，然后整个让人家一进去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地方就是 死水一滩，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种有问题 的这个宗教，无用的这些宗教所带来的就是让人家看到就是说哎呀退避三舍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就做了工，他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根本就是整个人都是绝望灰心的，但是他就选择这样子一个人来医治他，然后这个医治完的人呢对他而言所做的见证也是就是要抓耶稣，他做了见证对象不对的时候这些人要抓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你伸出援手去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反而咬一口，所以有时候在这种光景中间呢耶稣还是照这样子来做，而且他还说他父做事到如今他自己仍然在做，所以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有时候周围充满着很负面的时候，有时候你去帮助的时候也会被反咬一口的时候，主啊，但是耶稣仍然做，然后也在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有复活的生命。你靠自己的话一定放弃，但是我们是有神同工的，神会给力量，我们如果没有力量的时候神会感动别人也加入，然后一起让我们的那个教会里面哎呀充满着这个圣灵充满，爱充满，让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教会原来的那个神的心意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帮助我们现在周围看起来是很黑暗，但是我们知道神当初也是不怕这些 耶稣当初也不怕这个黑暗、哦、他做工了、哦、然后我们就跟随着。所以父亲天父怎么做工，耶稣怎么跟随，我们也要继续的跟做工、哦、不要偷懒、哦哎、不要沮丧，因为神他已经教导我们了，他已经告诉我们前面会碰到的这些路了、哦、那我们不要气馁，靠得胜。
那个 Cindy 先谈啊， Cindy 先谈到说这个医治呢，其实不光是身体上的医治啊，重点这个病源在心，病源在罪根。那Alice 说了，耶稣说了三句话啊，四句话，因为我们总结了，我们小组互相补充啊，从三句，从这段经文变成四句啊，所以第六节耶稣说了，第八节耶稣说了一句话，十四、十七耶稣各说了。所以这四节里面耶稣说了四句话。所以 Alice、啊、谈到一点非常好、啊、我们心里面的病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但是呢在十七节里面耶稣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所以耶稣神一直在掌权。那因为这些姐妹们这些刺激呢激励呢，就让我想到这个治病啊，治病的主权在神。或许神借着我的手来医治别人，但主权不是我，我没有医治的能力，神才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外面，因为我们人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都有病痛，我们都害怕，所以我们会去争着在争着去求医治。可是如果我们求错了地方，被邪灵也有暂时的医治，但是永久的医治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像爱丽丝讲的，习在今在永在一直掌权的真神。那吴长老要补充啊，我的笔记漏了一点点。吴长老总结出来啊，约翰福音有重点是约翰认为强调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信耶稣我们就得生命，要信而得生命，所以耶稣是真神。然后我们被考一个博士班的题目啊，这个非常深的一个题目，我们这组吴长老说在哪一节章节里面啊，新约里面，新约总共27章，总共里面有五章经节里面有提到耶稣是真神。那我们小组很棒，我们有一个博士预备班啊，小平就讲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答对了一题。剩下的呢是哥罗西书一章、希伯来书一章、启示录一章、约翰福音五章，里面都有讲到耶稣是真神。
谢谢 Jennifer， 这总结的非常完全啊、哦。那我稍微再讲一点，就是说，约翰福音第五章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到明天我们读下去就发现更重要。为什么？十七节是一个开始，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啊，那边的犹太人多半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之类的人，他们圣经相当熟的，对旧约圣经，他们一听就知道耶稣什么意思。他们就是说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第一个犯了安息日，第二个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亵渎耶和华神，这是非杀杀不可的。好了，那我们回到第五章的整个描述。第一个我们看见耶稣是真神，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看到那个瞎子，他就知道他已经病了38年了，他叫他起来拿褥子走。 他去医治了他，他有绝对的权柄。刚刚大家都分享，他有绝对的权柄，他要医治哪一个人？但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知道那天也是安息日，但是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真神。那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目的，要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真神，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 follow 他。那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这一段就讲到了有七个 argument， 为什么他是真神。明天我们都要花相当的时间去钻研这些经节。第一个，他说我是跟父同等，他怎么做事我怎么做事。然后再来说到他的意志，他的 will 跟神一样。第三个讲到他医治人，他给人的生命的权柄跟神一样，他跟神一样，他有审判人的权柄。他讲到他跟神一样，受到应当受到同样的尊荣荣耀一样。最后他讲到他赐生命，他可以让人起来，他可以审判人。所以耶稣一直讲这个重点，证明说他就是真神。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要知道使徒约翰写这个书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耶稣真的是一个真神，这样我们传福音就有力量。我这两天啊，跟一对信的已经完全信法轮功的中国夫妇聊天，他们信到一个目的啊，到一个程度，一天花五小时时间在网上跟人家讲李洪志他们的法师是造物主啊，高过耶稣啊。哎呀，我心很痛，我想怎么可能被这个邪教导成这样的目的？那我就觉得说，耶稣是爱。他们法轮功讲真善忍，不讲爱，这一点是真神才有爱，假神不讲爱的。所以我还在花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让他们知道说不同的点在哪里。真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真神，真正的神啊。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是说，太初有道，道有神，道就是神，或者神就是道，他创造了万有，他不是被造，这点很重要，他是真神。
那个法轮功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个弟兄讲一句话，就是把这个李洪志带到耶稣的面前，显出来他既不真，又不善，也不忍。所以是因为不认识真神，没有看到那个真光大光啊，才把假的来填充来代替啊。刚才有弟兄也问到第十四节啊，就是说耶稣指出这个人之所以瘫痪三十八年，是因为他犯罪，所以得医治以后，耶稣特地嘱咐他不要再犯罪啊，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到了第八章哈，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说啊，这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都不是啊，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当人生病的时候啊，有多种情况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犯罪造成啊，有的时候并不是啊。所以这两种情况都在耶稣行神迹的过程当中有表现出来。那我们可以记得哈，这个耶稣问这个病人的第一句话哈，就是在第六节，你要痊愈吗？来激发他的信心哈，把眼光转过来哈，来看耶稣啊，耶稣可以使他立即起来行走，不用在那等啊，不用跟别人去争啊，争是因为只是看到有限的资源啊，你有了我就没有了啊，但是在耶稣这里有无限的恩典，转向他哈。无论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心灵上的疾病啊，灵里面的软弱啊，只有转向耶稣基督，带着信心来投靠他啊，这样才有盼望啊。
亚爸父，我们谢谢你，你有怜悯， 你有爱，你有各样丰盛在你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阿爸父啊，帮助我们心灵被你洁净，与你同工，在永恒的事工中我们参与有份，有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每一天越走越充满力量，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你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能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感恩有你的引领，感恩有你的保守，感恩有你的教导，一路走过，我们回首一看，所走的路径都充满着自由，我们感恩、谢谢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充满着很多挑战的这个世界中间，让我们靠着你得胜。谢谢，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给我们每一天有力量，能够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每一天所当做的事。谢谢你，靠你得胜，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